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十一集，前面啊，咱们说过，商鞅变法可能是啊古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内部改制重组。和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里边演的不太一样，真实的秦国变法里边不光是有决心有热血，而更重要的是呢，这里边的技术含量啊是非常高的。教科书里的商鞅变法，哎，给人的印象呢就是喜目立信啊，办变法就成了，就好像在城门口扛了根木头，这变法就成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事儿。其实真实历史啊远没有这么简单。秦国的变法呀和其他诸侯国都不一样，他呢从开始计划的时候就是分为两步来走的，这一点非常的不简单。我们知道啊，战国时代的竞争烈度已经不是激烈了，而是惨烈，亡国了倒闭了，这些都是旦夕之间就能发生的事儿。所以各国君王啊都恨不得在这一夜之间让国家强大起来。秦国的情况呢在众诸侯国里边是最糟糕的一个，虽然说这时候暂时稳住了局面，但是账面数字依然是一团糟。赢渠梁在这种情况之下都能稳得住，气定神闲用两年时间考察商鞅，在人事上为新政储备人才，然后又能搞出这么一个两步走的方案，你就这样的定力放在任何一个时期能做到的人都是凤毛麟角，所以你说他是一代雄主啊，毫不为过。激情只适用于具体的执行者，作为领导者呢，冷静和沉稳才应该是应有的美德。我们做任何事儿，处理任何问题，首要之处就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，并且呢，自始至终啊，都能抓住这个核心不放。你否则你面对的就是一个个细碎的具体问题嘛，这就是什么头疼一头，脚疼一脚，那么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淹死在各种问题的汪洋大海里。所谓变法，说白了就三个目的：强化中央集权，压制既得利益阶层，扶持壮大中产阶层。哎，就这仨。这里边的关键之处在于第二条，强化中央集权就是要从贵族手里边拿权，壮大中产阶层就是要从贵族手里边拿钱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。秦国变法的关键之处啊，是要修改三样东西：官制、爵位制度，还有税制。修改官制呢，就是用职业官僚来取代贵族世袭，这就相当于啊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。国君呢就是董事长，贵族呢就是大股东，你可以跟着我分红没问题，但是你不能随手呢随便就插手与你无关的企业管理，对吧？修改爵位制度，第一个是让平民有权利得爵，相当于说呢能让员工持股。第二个呢就是爵位不能世袭，这个和现在的遗产税也是一个道理，就为了避免阶层固化。而修改税制就是统一税收权利，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不能收税，你可以分红啊，但是你不能截留公司的盈利，对吧？这一条是最为关键的，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如果是一个耿直刚烈特别不屑于权谋的人，你告诉他症结所在，他肯定上来一剑封喉，直接宣布啊，这个贵族的收税特权我给你取消了，然后你就等着下边集体造反吧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不就死在这问题上吗？赢渠梁和商鞅显然没有这么愚蠢，他们在推进秦国改制重组的这一个过程中啊，第一步就是挖既得利益阶层的墙角。任何改革都避免不了啊钱的问题，没法回避，哎，钱的问题不能回避的。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啊，秦国变法动的不是存量，而是增量。商鞅从来没动过向贵族阶层加税的念头。秦国亲政第一个修改的呢，就是爵位制度，宣布爵位不能世袭，只和功劳挂钩，打仗立功可得爵，种地生产搞得好也可得爵，或者说你啊，你有其他实实在在的贡献也行，是吧？总之呢，你得立功，你才能够得爵位。新政对大家呢是一视同仁，不分贵贱的。人们有了爵位嘛，就相当于持有了这个国家的股权，爵位越高嘛，持股比例也就越高。哎，可以说一个人的爵位呢就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。之所以首先改革爵位制度， 是因为赢渠梁和商鞅对秦国的国情看得很透。秦国的贵族啊，和《红楼梦》里边贾宝玉式的那个贵族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常年处于战争状态，这批人根本没机会腐化堕落。贵族子弟到前线打仗那是家常便饭啊，那个时候征兵制度也是，你普通老百姓你说我去打个仗就不可能，用不着你。而且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呢都不含糊，所以新的爵位制度对他们来说啊，其实根本没什么损失。而对平民老百姓来说呢，这就等于给了他们一个上升通道，让草根逆袭就有了可能了，哎，自然呢就皆大欢喜了。那么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这种以功得爵的制度呢，把平民中的精英就一步一步的选拔上来了，成为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，哎，和一个脱胎于这个阶层的新的政治精英。这些人呢，都是新法的直接受益者，而且从数量上已经是完全压倒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阶层。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盘，你才谈得上后边去怼既得利益阶层。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任何的改革动增量肯定比动存量的阻力要小。改革能不能推进，首先呢取决于人，取决于是否可以让足够多的人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。这里说的受益是说人们在新的体制下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可能性，这和开仓放粮食的那种收买完全是两码事啊。那么除了爵位制度以外呢，新法里边还有一条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可理喻的条款啊，就是什么呢，叫十五连坐啊。十呢就是什么的什么那个字啊，十锦的十，五呢就是一个单人牌加一个五，哎，十五连坐。一个人犯罪，他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跟着一块吃官司。其实这一条啊，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不可思议。咱们中国几千年来啊，一直是熟人社会。我们现在这种啊，隔壁邻居是谁都不知道的状态，也就是最近这二三十年的事儿吧。啊，在此之前呢，一个人要是有点异常举动，那周围那熟人毫无察觉，那不可能的。如果你把十五连坐理解为知而不举为罪，哎，这不就合理了吗？那么这个法条表面看呢，对贵族阶层没有很大影响，但是这里边的奥妙就有意思了。你看啊，颁布法律搞连坐，首先就要对全国人口进行户籍登记吧，谁和谁是邻居我得弄清楚吧，我到时候我连谁呀，对不对？于是赢渠梁和商鞅就把秦国的家底儿，哎，就这么着摸了一遍，整个国家的人口和资产状况在心里边就有数了。那么新法颁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农业生产情况开始好转，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，农业是一国的基础产业，搁咱们现在话的说法就是秦国的 GDP 开始增加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赢渠梁再次表现了他高于常人的一面，他非但没有增加税收，反倒规定说如果农民增产达到一定的数值，还可以享受啊税收减免的待遇。改革在初见成效的时候，最怕的往往就是决策者着急变现，一看钱我都要，我的全是我的，那不行，之前我承受了那么多压力，我挨了那么多骂，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很多人呢都会想着赶紧拿出成果来，看得见的成果啊，来堵反对者的嘴，着吧自己的面子。如果赢渠梁真要把改革成果尽快变成大家都看得见的政绩，那商鞅根本拦不住。可是这种变现呢，最终损害到的是改革获益阶层的利益，这些人才是你真正的基本盘呢。更重要的是会失信于人呐。那些反对你的人之所以骂你，不是因为什么理念问题，而是因为利益冲突，以损害自己的基本盘为代价来换取反对派的几句好话，绝对是得不偿失的。因为随着你的基本盘被削弱，人家非但不会给你好脸色，反倒会更加坚决地反对你。总的来说嘛，商鞅和赢渠梁在这个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嘛，都是以这种看似皆大欢喜，实际上呢，温水煮青蛙，慢慢稀释的模式呢来进行的。那么在整肃思想方面呢，秦国高层也是毫不含糊的。我们总说什么焚书坑儒，焚书坑儒，其实啊，这是两件事。焚书不是秦始皇发明的，最早下焚书令的其实是商鞅，当时的原话叫什么？ 叫凡师术而明法令。那么这个凡字呢，就是一个火字边加一翻啊，它的意思就是销毁，就是查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背离的出版物。当时一共啊就进了两本书，一个是诗经，一个是尚书，而且仅仅是民间不能私藏，官方啊照样是会留着做学术研究的。明法令就是全国普法教育，秦国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叫法官啊，这个法官和现在法官意思不一样啊，不是搞审判的，而是负责呢给人解读法律条文的，一旦解读错了，当事法官呢会按渎职罪来处理。前面咱们也说了啊，改革的关键呢是人的问题，而人的问题除了利益问题呢，另一个关键就是思想问题。凡师术而明法令，关键之处就在后半句叫明法令。后世文人为了黑秦呢，常常是断章取义，所以人们光记住前半句了。明法令说白了，不就是不光要给老百姓利益，还必须通过政策宣传让老百姓明白你这个利益是怎么来的啊？做好事必须得留名，不能往黑影里边干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聚拢人心，巩固自己的基本盘。那么在有了一定的家底之后呢，殷渠梁又做了一件看似非常奇葩的事，连续对魏国发动了三次战争，并且三战三胜，打赢了就回来，也没取魏国一寸土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许的呢？秦国建立了以公受爵的制度，给了草根逆袭的通道。那有通道了，你就得有机会吧，那就得提供立功的机会啊。你光说我把通道建好了，我不给你机会，你也白搭，你用不起来这通道啊，对不对？光靠种地多打粮食，这效率太低了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要想以最快的速度立功受爵啊，最好的途径就是打仗。只有打仗才能在短期内选出一大批平民新贵，也只有如此，朝堂上的政治力量对比才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。这就又绕回到咱们前面说到的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改革需要受益阶层的支持，朝廷应该提供的是上升通道和机会，而不是利益本身。通过这种渠道上来的那叫精英，如果搞李自成式的开仓放粮，直接向下层释放好处，最后选拔上来的新贵阶层必然都是投机钻营者，因为你释放的利益再多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，惠及的只能是某个阶层中的某一部分人。如果不是通过优胜劣汰得益，那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投机钻营来得利了。从殷渠梁的角度来说呀，改变国内政治格局就是最大的利益，那么这个目的达到了也就万事大吉了。为了和魏国争夺那点土地而增加政治的不确定因素根本犯不上啊！万一魏惠王被彻底激怒了，和秦国发动全面战争，那国内的改革必然就会被中断嘛。经过十年时间，秦国第一阶段的变法这才不紧不慢地走完。清朝的戊戌变法，光绪皇帝在103天内颁布了100多份诏书，这跟过家家有什么区别？就算没有慈禧太后，他能成功也是见了鬼。一句话，改革这玩意儿急不得。哎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边走边说。这十年，殷渠梁和商鞅把贵族的墙角也挖得差不多了，新贵阶层此时也已经发展壮大了，足以呢制衡旧贵的阶层了啊。于是呢，这第二阶段的变法也就开始了。后边的路那也就顺畅多了。经济上回收贵族的税收权，政治上实现郡县制，中央权力一直管到乡村一级，改革的核心目标至此完全实现，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由此正式开始了。那么这个全新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呢？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